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，我来读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阿门。最近我们教会凌晨祷告会上正在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的话语。《使徒行传》是在耶稣基督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之上，展现教会如何开始，教会历史如何展开的神的话语。由28章组成的《使徒行传》是以一章八节的经文为中心展开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一章到七章见证了圣灵降临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事工，八章到十二章见证以犹太和撒玛利亚为中心传播神话语的事实，十三到二十八章见证传福音如同地极的罗马的事实。但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到罗马帝国的心脏罗马的过程中，同时呈现出拆毁了人与人之间，特别是拆毁了犹太人所有的隔断的墙。看到复活升天的耶稣的门徒们一起聚在阁楼里祷告，等待着耶稣应许的圣灵，那个场面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如此见证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二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太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也有120名。犹太的阁楼与我们现在的阁楼不同，很小，不容易站起来，相当于卧室和客厅合起来的概念，是家里最宽敞的空间。门徒们聚集在那里，那里有除了加利人犹大的其余11名门徒和几个夫人， 还有耶稣的家人。圣经见证说，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我们知道，犹太人算人数时，除了女人和孩子，只算成人男子的人数。因此，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表达为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，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上也表达为吃的人，除了妇人孩子约有5000，或者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在阁楼里祷告的人，不是除了妇女孩子约有120名，或者只是男人约有120名，而是说有许多人聚集，约有120名，表现出在复活的主里面拆毁了男人与女人差别的壁垒。斯提凡殉教后，耶路撒冷面临极大的迫害，跟随主的人们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。那时耶路撒冷教会为了服侍周祭的事情，被选拔的7个祭司执事之一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。那个场面是《经传》8:12如此见证。其次，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都受了洗。正如我们确认耶稣与出来提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样，我们非常清楚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着不相往来的关系。然而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神国的福音，尽管撒玛利亚与犹大是这种互不来往的关系，腓力去那里令人感到惊讶。更震惊的是，撒玛利亚的男人和女人都受了洗礼。犹太人认为，为了成为神的百姓，不是受洗礼，而应该接受割礼。割礼是男人的专利。但是腓力去撒玛利亚让男女都受洗，这如同借着耶稣基督之名拆毁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，男人与女人之间隔断的墙。不仅仅是这些，腓力听从了主的一位使者的吩咐，走在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路上，那里是人迹罕至的旷野。去那里一看，掌管埃塞俄比亚女王、坎蒂斯所有国库的太监都来到耶路撒冷做礼拜，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正在读圣经以赛亚。因此腓力来到马车前问道是否能读懂时，他反问道：没有人指导我，怎么能明白呢？腓力告诉他，被牵着到屠宰场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传了福音，而后到有水的地方就给他施行了不是割礼而是洗礼。外邦人基本上没有受过割礼，但是外邦人中偶尔也有改信犹太教并接受割礼的。可是太监在身体结构上不能受割礼。当割礼变成洗礼之后，太监也可以接受洗礼了。另外，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， 当提到在阁楼等待耶稣应许的圣灵的人达到120人时，并没有说其中没有女性，只有男性。人群达到120人，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期盼着圣灵，所以用人群来表达。另外，在撒玛利亚，男女接受洗礼时，男的和女的都自愿接受洗礼，因此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洗礼信徒。不仅如此，当腓力来到旷野时，因为有位太监想要更加深刻地领悟神的话语圣经，他才通过圣经听到了所传的耶稣基督，并给他赐予了洗礼。神赐予人们对永恒的生命和真理的期盼和渴望之心，然后在他们内心有神的作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成为超越壁垒的神国福音见证人的他们，之所以能够过那样的生活，是因为他们的主又是他们的老师耶稣，就是过着那样的生活。另外，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也可以确认到这一点。在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他在自己的人生中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和价值，就像喝海水的人更加渴望水一样，他渴望永远的生命。第一节如此见证，耶稣见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，耶稣为了去往耶路撒冷正在经过耶利哥，正如上次所说，耶利哥位于离耶路撒冷东北方约25公里处。现在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被逮捕后将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。如果我们教会所在的马普区是耶路撒冷，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是耶路撒冷圣殿，那么耶稣一行以及同行人现在就大概到了议政府。正如上次所说，耶利哥不仅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城市之一，而且海拔高度约为-250米，是全世界最低的城市之一。而且这里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很多棕树，因此在《生命记》和《四世纪》当中将这里称为棕树城。更进一步说，因为耶利哥被香柏树和玫瑰花园环绕，所以这里就像芬芳的乐园一样美丽。曾被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斯·约瑟夫称为天赐的地区。由于耶利哥曾经是如此富饶美丽的城市，它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税收收入最多的城市之一。上次我们查看了耶稣在这样的地方让一个盲人睁开眼睛的事情，他过着与美丽的城市完全不协调的乞讨的人生，而且眼睛也瞎了。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耶稣基督是谁，他比那些睁着眼睛能看东西的人更加清楚，甚至比门徒们更了解耶稣。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，这是等于直称弥赛亚的固有名词。 在路加福音当中首次对耶稣称呼为大卫的子孙的人，正是在耶利哥入口乞讨的盲人乞丐。按照马可福音的表达说，他就是巴迪买。从表面上看，那个乞丐是个盲人，穿着破衣服，也许是因为长时间不洗，面容丑陋，但他的信仰比耶利哥城还美丽，而且散发着馨香之气。耶稣遇到了一个与乞丐截然相反的人，从他的外表上看起来，穿着的衣服是使用非常好的材料制作的，他干练华丽，由于天天沐浴，干净的身体抹着油，头发上也香气扑鼻，但他过着的人生却是非常丑陋，令人作呕的。二姐如此见证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在这节经文当中，韩文圣经又漏掉了一句话。希腊语圣经当中开头有两个单词是 kaidio， 也就是看哪。正想要介绍的这个人并不是那种无聊的人，并不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人，而是充分值得关注的一个人。所以借着这样一个看哪，唤起周围人的注意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撒该，他的职业是税吏长，他的人生业绩就是积攒了很多财富。经常说名片是男人的脸，这意味着大部分男人都喜欢按照他们能力被评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撒该拥有的名片可以说是相当华丽的。我之前说过，当时的税吏是什么职业，今天再补充说明。税吏，税金征收员，由罗马政府任命，其方法是通过投标。举例来说，选拔在耶利哥地区征税的税吏时，会接受申请。于是有人说征收10个银子，有人说20个银子，有人说是30个银子。那么填写金额最多的人就成耶利哥的税吏。而且税吏也没有月薪，按照自己写的金额征收之后上交，余下的就是他自己的收入。所以税吏们为了积累财富，税吏们毫不留情地收税。他们积累的财富一半是百姓的叹息、眼泪、怨恨和愤怒。税吏虽然是犹太人，但并没有为以色列工作，而是为罗马帝国工作，因此他们被看作卖国贼，经常有虚假的言行，被剥夺了在法庭上作证的资格。人们认为他们是被神抛弃的人，因此也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去圣殿礼拜。当时的税金分为公税和官税两部分，公税有三种，首先是人头税，男人从14到65岁要交税，女人从12岁到65岁要交税，每男交纳半个银子，半个银子相当于2天的工资，需要交这么多的税金。第二是土地税，所有农作物都必须缴纳收获物的1/10，葡萄酒和油要交20/1%，5%。 第三是所得税，要缴纳自己收入的1%。收这种公税的税率被称为甲百，因为公税是固定的税，所以税率没有可以欺骗的地方，因此征收甲百的税率并不是他们被指责的对象。还有一种税率，即征收关税的税率，默克斯。关税是包括对进出口港口及市场的商品计算的出口税、进口税等金额，还有经过特定公路的车为对象的公路税等，相当于现在的汽车税。当时拥有马车的人也会根据有多少匹马以及多少个轮子而支付税金。税吏们抓住通过主要道路的人，让他们解开行李后随意征收税金。如果没有钱，就拿东西做买卖，还让过路人向自己借钱，让他们借高利贷以支付税金。经营这些关税的默克斯是人们藐视的对象。耶稣的门徒马太也是默克斯税吏出身，但撒该并不是平凡的税吏，而是税吏长。任何事情到这个领域最高峰，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即使同样进入士官学校成为军人，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成为带着星的将军。另外，即使通过国家考试成为公务员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长官、次官。不仅如此，即使是同样通过入职考试，在同一个企业工作，在该企业中达到最高职位的人也是极少数。只有拥有与众不同的热情和洞察力、能力、环境、周围有人帮助的人，才能登上最高峰。撒该被称为税吏长，意味着他把税吏的事情做得与众不同，而且非常积极。其他税吏也许收税10000元、20000元的时候，他有可能收了50000元、100000元。介绍撒该的时候，因此说他是个财主。最近我们国家拥有多少才算富有呢？我们在说某个人的时候，说这个人真是富有，该有多少财产可以如此称呼呢？可能随着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，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程度想法会不同。现在的金融产业发达，即使有人拥有很多财产，很多情况下有可能不显露出来。然而古代的富有大部分都是很明显的。撒该在耶利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财主。也许人们认为撒该税吏长是耶利哥最富有的财主，或者认为撒该税吏长是耶利哥拥有最多现金的人，也许是家喻户晓的事情。撒该的名字的意思是单纯或者公义的意思。基督徒子女的名字 正如父母的信仰告白一样。父母生了子女，没有随便取名的情况，恳切希望子女按照他的名字过好人生的心情给孩子起名字。以色列给子女起名字要比韩国人更加赋予深意。路加福音是从四喜约翰的出生开始的。加百利天使向服侍圣殿的撒加利亚显现，说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要生一个孩子。撒加利亚尽管是祭司长，却无法相信这个说法，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老了，无法怀孕。那时天使让撒加利亚成了哑巴，不能说话。按照天使的预言，以利沙伯生了孩子，按照天使所言给孩子起名叫约翰。他的亲戚们说，我们家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，都表示反对。然而亲戚们说，问父亲撒加利亚，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，就写上说他的名字叫约翰。可见对于以色列百姓而言，起名是重要的事情。撒该的父母生下他的时候，希望他善良仁义。正如我给我的子女起名叫郑纯仲、郑端正一样。然而撒该过着与他的名字截然不同的生活。不要说纯洁，他的人生充满污染，更不要说公义，只要是可以得到钱的事情，行不义，毫不犹豫地踩踏他人的人生。他的人生目的就是要得到更多，就是要手里拥有更多。撒该的人生别人看起来好像成功了，好像站在了统治者的位置，享受着他人一生也享受不到的富裕。然而他的内心却不充实，他有无法向人诉说的空虚感。三节上半节如此见证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翻译成看看的希腊语动词是 geteo， 有苦苦找寻、反复寻找的意思。马太福音十三章记录着耶稣所传的关于神国的比喻，其中有这样的话语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节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。这里的寻找就是 geteo， 找寻好珍珠的商人在确认珍珠的时候不会很粗心，要确认是否是天然珍珠，大小如何，颜色有多么亮，都要仔细查看。马可福音十四章一节有这样的话语，过两天是逾越节，又是除酵节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。在此用诡计就是 geteo， 包括大祭司长在内的宗教领袖们为了找寻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，不断怀疑，苦思苦想。 撒该并不是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偶然产生的好奇心，他非常想知道，反复的想认识耶稣是谁。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想知道耶稣是谁的理由是人们称他为卖国贼、有证的强盗、比山里的熊、野外的狮子更凶猛，认为他们是像猛兽一样的人。他又听说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与他们同吃同喝，甚至税吏马太成了耶稣的门徒。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不同的人。人们与作为税吏的自己筑起了高墙，他想知道那位到底是怎样的一位，拆毁了隔断的墙，如此善待税吏。之后的几周将继续查看今天所看的经文。撒该产生这样的心，是耶稣已经来到了他的心门。耶稣已经拆毁了贫富贵贱的墙，宗教的不洁和洁净之间的墙。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，长时间过信仰生活，平淡如水，突然反思，我这样生活下去可以吗？认识到我长期过信仰生活，并没有服侍主，没有作为主的手和主的脚过服侍他人的生活。突然领悟到，如此生活下去，将无颜面对神，怎么办？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因此就更加感谢主，感谢主在我们不像样的时候来找寻我们，无条件的包容着我们。有如此的想法是因为主介入了我们的人生，参与我们的生活。这时候不要突然错过好机会，要尽心尽意服侍主，为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主而做出努力。如此就会比之前的信仰更成熟。然而这样可以领悟的机会并不是常有的，也许是为了将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准备。错过了这种内心醒悟的机会，有可能长时间只是过着主日基督徒的生活。信仰生活没有多久的人，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平时丝毫没有感到好奇的神的话语和正确的信仰生活，对此开始感到好奇，也感到神参与我的生活，相信耶稣为了拯救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完全相信的时候，为了正确认识神是谁，要集中精力读圣经，礼拜的时候也要尽心尽上全力献上。如此就会发现在属灵上比以前有很大变化的自己。那时若不如此，就会长时间成为不结果子的树。看到周围 如果有人努力于属灵成长和成熟，就可以尽力帮助。不要嫉妒他，也不要过低评价他。哪有人不曾努力过好信仰生活呢？不要乱来，不要讲这样的话。信仰之路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呼出的瞬间，是不容易的一条路。这条路有锡安大道，更是有很多流泪的幽谷，有时勉强前行，也有很多时候深深的叹息。因此有神特别参与的时候，就应当有成长，应当有属灵的里程碑。如此走在人生幽谷的时候，记得神曾经同在，一步一步走神所希望的道路。我们因着新冠肺炎的缘故，艰难地在度过每一天，主日不能面对面礼拜，只能通过网络在各自的空间线上礼拜，社会活动也受到限制，经济上也有可能很艰难。这样的时候，是否误以为我的名片需要制作得更华丽，应当拥有更多，未来才有保障吗？是否再有这样的错觉呢？创造天地万物，主管世界一切的主，绝不会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新冠肺炎的情况，绝不可能知道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在这样的局面当中。不仅如此，爱我们的主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他都知道我们所走的路，都正在引导我们的人生。如果主在靠我们的心灵，突然渴慕主，渴望主的话语，请不要回避，更要来到主面前，在我们的生活现场，要更加仰望主。现在我们通过仰望主，没有人知道使我们变得多么成熟，又通过我们神要成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。是撒该敞开内心想到主是怎样的人，现在这位主正向我们走来。亲爱的教友们，只要以他为我们的力量，全然献上我们的生活，正如他更新了撒该的人生，他也会为我们的人生负责，因为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来找寻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人们与税吏长撒该之间筑了一堵墙，他们自我安慰，认为自己与撒该是不同种类的人。正如越过了初代教会男女之间隔断了墙，也越过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，让我们也成为越过不符合圣经的墙的人。撒该成了税吏长，积攒了很多财物，这些并没有给他真正的满足。正如喝海水，越喝越渴，不能解决人生的饥渴。然而随着他的心向神敞开，他的人生就有了新的转变。 求神不要让我们误以为若是坐在撒该的位置，拥有他所拥有的财物，自己就可以幸福。求神不要让我们有这样的错觉。主给予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主面前回顾自己的生活。当我们渴慕主和主的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更加集中仰望主。如此，新冠肺炎的情况就成为我们来到主面前顺从主话语的不是绊脚石，而是垫脚石。求神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加成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